欢迎回到无耻教皇党杂会，我是 Joe Heschmeyer， 我有很多令人兴奋的消息要告诉你。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正在结束四旬期，进入一个叫做逾越三日庆典的时期，这是教会年历上最短的一个时期。顺便说一句，这是这一年里最神圣的三天，它从今晚开始，也就是主的圣餐弥撒的圣周四，并会在复活节守夜里达到高潮。不过在今年的复活节守夜礼上，会有很多人进入公教会，所以我想继续追问我去年开始提出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是否看到了美国公教复兴的种子或早期迹象。去年我提出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开始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趋势，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些趋势已经持续下去了，实际上看起来还在进一步改善。但我也想留意一下这种复兴叙事所受到的反驳，而且这反驳也相当合理。有些人这样说，并不只是因为他们讨厌快乐，而是因为他们尊重事实。他们想说，是的，确实有这些积极的迹象，但同时也有这些消极的迹象。尤其是在年轻一代里，有很多人明显比前几代人更不重视宗教。所以我们不想描绘一个过于简单化的叙事，所以我想指出真正的好消息来源是什么。我们根据什么可以说某种变化似乎的确正在发生，然后这里面的限度又是什么？因为我们不想夸大这种说法。所以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公教皈依的人数真的增加了吗？而有很多迹象表明答案是肯定的，包括查看不同教区在复活节守夜里每年记录的数据。所以这件事已经成了新闻，不管是在公教圈子里还是在世俗媒体里，因为这已经明显到人们开始注意到了。而且这特别是发生在公教里面的情况，我们正在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地方看到这方面的证据。我们也看到一个更广泛的趋势，就是人们进入基督教的比率看起来更高了。现在我想看看几个公教特有的现象，部分原因是公教的数据比较容易取得一点，因为这些数据是按教区集中汇总的。其实这些数据还是不那么容易找，但确实相对容易一些。所以公教纪事报指出，我们到处都在看到这些趋势。他们还整理了一份名单，列出那些皈依人数同比增幅最大的教区。所以2026年进入教会的人数，即使和2025年相比也是增长的，而2025年本来就已经是很多地方上升的一年。他们发现像康涅狄格州诺里奇这样的地方，进入教会的人数增长了 112%，科罗拉多州普维部落同比增长了105%，再到斯普林菲尔德、开普吉拉多也增长了54%。这些数字的增长幅度相当惊人。不过，即使用激增或飙升这样的词，一个问题还是会出现：这会不会只是暂时的波动？我们面对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本来就很小的基数？所以，哪怕只是略微增加一点，从统计上看也会显得很显著。不过，这看起来不只是那样而已。而且这已经吸引了《纽约时报》之类媒体的注意。他们最近有一篇文章，题目叫《罗马公教会看到新皈依者激增》。文章指出，主教们也在努力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他们还列出了一些数字，不只是百分比的增长，而是让你能很具体的看到，全国范围内似乎确实出现了相当可观的增长。比如说，在今年复活节，底特律总教区将接纳1428名新的公教徒进入教会，这是21年来的最高数字。加尔维斯顿、休斯敦将迎来15年来最多的皈依者。德梅因教区的人数同比增长了 51%， 从265人增加到400人。然后他们指出，这件事做起来会有点棘手，因为你得一个教区一个教区的去查这些数字到底是多少。每个教区在追踪这些事情时都有自己的一套系统，所以要拿到真正可靠的好数据会很困难。而且我还要补充一点，说那些发展的不错的教区可能更愿意分享他们的数据，这样说是完全合理的。另外，那些发展的不错的教区也可能本来就更擅长做记录。比如说，这也许只是一个运作正常、能力称职的教区的表现。相反，一个连有多少人进入教会都搞不清楚的教区，这可能反而说明它有更深层的属灵维密。 不管怎样，把这些保留条件都算进去之后，纽约时报发现，在他们查看的24个教区里，包括洛杉矶和菲尼克斯这样最大的几个教区，洛杉矶是全国最大的公教教区，也包括像新墨西哥州盖洛普和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这样乡村和较小的教区，他们看过的每一个教区都显示出皈依人数有明显上升。所以这看起来不像是某个地区性的现象，这看起来也不像只是一次随机的短暂波动，看起来确实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有一种理论是，疫情期间我们显然失去了很多人，我们原本经历的任何增长都被大幅逆转了，而且还不止如此，所以也许我们现在只是正在补回失去的部分。这种说法大概确实有一些道理，但正如 Elizabeth Diaz 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里指出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已经不只是从疫情低谷中恢复而已。比如说，在费城，新的皈依者总数已经是2017年的两倍。你想想这一点，这不只是同比变好了而已。把时间往前推九年，在疫情之前，在那些更近的各种扰动之前，我们看到进入费城教会的人数已经翻了一倍。同样，在纽瓦克，今年复活节将有1701人加入教会，而2010年是1000人。所以这显然是在地方层面上，比如在教区层面上，表明似乎确实有事情正在发生，而且我们在足够多的地方都看到了这种情况，所以看起来确实有某种趋势正在展开。全国范围内还有一个有充分记录支持的更广泛趋势，严格来说不算是复兴，而是一种稳定下来健康持平的状态。我说健康持平不是说这就是好事，我的意思只是坏消息至少没有变得更糟。所以正如 DS 指出的，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美国更广泛的基督徒人口在经历了多年的下降之后，过去几年已经稳定下来了。而且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其他研究，就研究质量来说其实更高，也显示出没错，确实出现了稳定的情况，并且从宗教角度来看，还有一些迹象表明事情可能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回转。所以先提醒一下，我会说我们正在看到一些也许是真正复兴的早期迹象，但现在就直接给它贴上这个标签还太早了，我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不过除了纽约时报注意到这件事之外，大西洋月刊也注意到了，他们有一篇文章题目叫 Z 时代中正在发生的真正宗教更新，作者是 Luis Perotta。 文章既看这些个别见证，也把他们放进更广泛的政治学背景里，想看看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有这种可能，你知道，也许是你的教会正在增长，也许只是有更多人搬进了你所在的社区，所以你的教会现在特别兴旺，有很多年轻人正在搬进这个地区，也有很多年轻人开始去你的教会，但整个城市、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整体情况未必是同一个故事。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合理的，而我们发现的是这样。第一，我们的确看到大学校园周围出现了增长，所以皈依人数看起来的确正在上升，不管是在大城市、大学校园，还是在年轻专业人士当中。 Luis Perotta 追踪了很多校园数据，就像我们从纽约时报那里看到许多教区数据一样。比如说，今年在哈佛，接近50名学生计划通过学校的公教中心加入公教会，这大约是去年的两倍。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今年春天大约有50人计划加入，也大约是去年的两倍。密歇根大学则是40人，而去年是30人。另外我也补充一点，就我个人听到的情况来说，在和公教大学的校园牧灵人员交谈时，尤其是在中西部各地，我也一直听到类似的故事。我听到很多人说，这是我在某某大学担任校园牧灵人员以来见过规模最大的 OCI 班。所以在我看来，这不像是刻意挑选出来的数据。不过再说一次，这里面还是会有某些内在的偏差或限制条件是我们必须小心留意的。比如说，当我在某所大学演讲的时候，这本身就说明他们愿意投入资源把一位公教讲者请到校园里来。那些真正冷淡的学校也许连这一步都不会做。所以我看到这些生命迹象这件事，一方面当然非常好，因为我觉得那里确实有些真实的东西正在发生，但另一方面，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确实也要小心，不要从一些积极消息里推导出太多结论。不过，这不只是全国各地教区的现象，这也不只是全国各地公教校园的现象。我们也看到，在城市里同样有类似的事情正在发生。正如 Perotta 所说，纽约市很多堂区在今年复活节也预计会有远多于平常的皈依者。 在圣约瑟堂将有接近90人正式加入公教会，这比去年多了一倍以上。在曼哈顿的圣帕特里克救主教座堂宗座圣殿将有70人加入，几乎是去年的两倍。这还只是整个情况的一部分。我知道这是一大堆数据，但我之所以把这些数据都摆出来，就是想说明，这不只是有人说，我注意到这里有很多年轻人，而去年我没注意到。
不是，
我们其实是有一些具体数字可以说明这件事的，而且这些数字看起来的确指向一个积极的方向。不过这些数据仍然相当零散，也相当不完整。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一些更大的数字。不过这里面也有一个质的层面，这不只是数量上的问题，而我觉得《大西洋月刊》那篇文章有一点写得特别好，就是皈依人数只是属灵投入程度的一个指标。你完全可能有很多人加入，但他们其实很冷淡，生命也没有真正发生有意义的改变，但看起来现在发生的并不是这种情况。所以他们采访了安娜堡圣玛利亚学生堂区的一位协调员 Bailey Burke， 他描述说他看到人们对灵修的兴趣更浓了。而且再一次，这和我亲眼看到的很多个别情况以及我听到的很多个别情况都是吻合的。所以他发现在密歇根大学，更多学生报名参加过夜退省，也申请加入堂区为毕业后青年设立的服务团契。他们看起来也对祈祷更有兴趣了。他们最近把圣体朝拜的时间从每周两个晚上增加到了每周四个晚上，还有一小群学生已经开始每天诵念玫瑰经等等。所以这一切都是在说明，你会看到这些分散的数据点，他们组织的并不太好，但看起来的确像是有某种复兴的种子正在出现。也有很多人很快就直接把这个称为一次复兴了，其中甚至包括美国总统。
我非常自豪地说，在我任内，不管是最初四年，还是尤其在过去这一年里，宗教、信仰、基督教以及对神的信念都出现了巨大的更新。
但像 Ryan Birch 这样的政治学者对此提出了反驳，他们基本上是在说，先别急，你是从太少的东西里解读出了太多结论，而数据其实并不真正支持那种大范围的复兴叙事。所以我想直接回应这一点，因为我觉得 Birch 在这方面很多地方说的是对的，不过实际情况也许会比他描绘的图景稍微更乐观一点。如果你不熟悉他的话，他是一位政治学者，而且据我所知，一直到2024年为止，他还是一间浸信会教会的牧师，不过那间教会后来关闭了。所以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很好的研究，而且他的切入角度有点像一个宗教圈里的人，同时也想尽可能保持公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如实判定好球坏球。所以如果你熟悉英国的 Stephen Bullivant 的研究，那 Ryan Birch 在某种意义上就有点像美国版的 Stephen Bullivant。所以用他提出问题的方式来说，我们看到的到底是一场复兴，还是只是一个持平期？因为他的论点是，年轻一代显然没有最年长的那几代人那么有宗教性。所以我们看到的到底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宗教热情的年轻一代正在重新兴起，还是说我们几十年来看到的那种宗教性大出血现在只是暂时止住了？也就是说，情况只是没有继续更快的恶化而已。下面是他大致怎样提出反对宗教复兴这个说法的论证，然后我们还会看看更多数据，包括 Ryan Birch 本人提供的数据，好让这个图景变得更完整一些。
有一些数据表明，至少围绕基督教的整体氛围是有所上升的，但如果从数字上说，把它叫做复兴，那并不成立。美国人当中自认是基督徒的比例从1970年代的 90% 下降到了现在大约 63%， 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所占的比例则从 5% 上升到了大约 28%、29%、30%， 也就是从1972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里。不过你从数据里看到的是，基督教的下降暂时停住了，而没有宗教信仰者的上升也暂时停住了。
好，
你知道，自从新冠疫情以来，我们基本上进入了一种停滞状态，一个持平期，一个等待期，但那不是复兴。你知道，所谓复兴应该是美国人当中自认是基督徒的比例明显上升，或者定期去教会的人明显增加，或者宗教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明显提高，或者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显著减少，而这些情况我们一个都没有看到。
所以我认为一开始有两点需要先认清。第一，不管我们看到的是持平还是复兴，这两种情况都比之前那种既普遍又准确的消息要好，而之前的消息就是人们变得越来越不重视宗教。所以不管他们只是持平没有继续恶化，只是大致维持在同一个水平上，还是他们其实真的又开始变得更有宗教性了，这两种情况都比我们在四五六年前会听到的消息要好。
Either of those is better news than what we would have been getting as news, say, 4, 5, 6 years ago.
不过，第二点要注意的是，当我们问自己是否正在看到一场复兴时，要从数量上去评估这件事会非常棘手。我来解释为什么。
Assess that quantitatively, and I'll explain why.
因为如果你注意的话 ，Ryan 在讲话的时候是拿1970年代的数据和现在来比较，所以这里面棘手的地方就在这里。我是在周三、周五录这段内容的，所以如果你问天气是不是正在变暖，从字面上说，是的。今天早上更凉，现在已经是中午了，天气正在越来越暖。但另一方面，今天又确实比昨天更凉，而且今天比昨天凉了不少。所以，如果你问那天气到底是在升还是在降，两者都是。这只取决于你拿什么作为比较的基准。所以，如果你问美国人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比两年前更有宗教性，那确实有一些研究表明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在大型数据集中看到了非常清楚的迹象。但如果你问美国有宗教信仰的人数是不是比1995年或1955年更多，那显然不是。所以这两个说法可以同时都是真的。人们看起来的确比几年前更有宗教性了，但这还没有完全扭转我们几十年来一直看到的所有流失。所以我们要公平，也要诚实地面对这个故事的两个方面。所以 Ryan 讲的是一个持平的故事，而这个持平的说法恰恰是最早让我注意到也许正在出现反转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一场复兴。他在2024年就注意到美国那些自称没有宗教归属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无宗教归属者，这个数字已经碰到了天花板。这个数字一直都在相当稳定的持续上升，但到了几年前它突然就不再上升了。而现在，就在几天前 ，Ryan 又公布了新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一个叫合作选举研究的最新一组数据得出的。这是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数据集，我等一下会讲到。这个数据现在已经相当清楚地显示，连续第三年没有宗教归属的人数不只是持平，而是明显在下降。而且他对此讲得很坦率。所以他在这张图上显示，当你比较那些自称没有宗教归属的人数时，2022年有 36.2% 的美国人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或者没有特别归属。这个数字随后略微下降到 35.6%， 然后又更快下降到 34.1%， 接着再更快下降到 31.8%。到了这个地步，这看起来已经不像是什么数据上的偶然波动了。正如 Ryan 指出的，这是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的变化。而 CES， 也就是合作选举研究，是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研究。它比另一个大型社会调查，也就是综合社会调查，还要大得多。在选举年份，他们会有6万名甚至更多受访者，这个规模非常惊人。他们通常主要关注政治学方面的议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在选举年份做得更多。但即使在非选举年份，受访者人数也会超过15000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据集。所以当它显示出这种同比下降的幅度时，这就很值得注意了。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如果你看更大的趋势，记住，这有点像我刚才说的天气那个例子。你到底往回看多远？如果你从1972年看到2024年，你会看到美国没有宗教归属的人数比例从 5.5% 一路飙升。它先是缓慢上升了一段时间，在90年代初达到 6.7%， 然后在整个90年代、2000年代和2010年代几乎一路不停地急速上升，最高达到大约 28%。 而现在我们又看到它开始下降了。当然它还是远高于10年、15年、20年前的水平，但它也确实正在明显下降。这两件事都是真的。现在说到没有宗教归属的人，正如 Ryan 指出的，这里面有三类：有无神论者，有不可知论者，还有无宗教归属者，也就是那些既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不可知论者，只是没有特定归属的人。而我们现在看到，这三类人似乎都在下降。从2015年到2024年，无神论者在样本中的比例一直稳定在6%到7%之间。这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无神论者的人数大致在2015年达到了顶点，之后并没有明显继续上升。 它只是大致持平了。不可知论者在同一时期，也就是大约这十年里，比例一直稳定在5%到6%之间。现在我们看到它开始下降了。现在这两个数字大约都是5%，所以加起来算一算，大约有10%的美国人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但在前两年，这个合计比例分别是样本中的13%和12%，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下降。我的意思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下降。当然，你也可以说，也许这些数字并不是绝对精确的。好，这么说也行，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集，而它显示出的下降看起来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是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的情况。不过再说一次，很多无宗教归属者其实并不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他们只是没有特别归属。而这类人在那十年里其实是上升了的。所以虽然无神论和不可知论一直处于持平状态，但那种笼统而模糊的不信教倾向却从20%上升到了24%，不过现在它也正在回落。所以现在这个数字在2024年降到了21%，而在2025年也同样是21%，所以它现在实际上比2019年还要低。所以在这三类不信教人群当中，我们看到数字实际上都在下降。所以这对宗教整体来说是个好消息，这对基督教来说尤其也是个好消息，因为就在过去这几年里，我们看到基督徒人数以及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数都有一些小幅增长，虽然确实只是小幅增长。比如 Ryan 指出，新教徒在人口中的比例在2022年是32%，现在略微上升到了33%。公教徒的比例在2022年到2025年之间上升了2%。所以，如果你想知道那些无宗教归属者都去了哪里，其中一些人去了非基督教宗教。但很多人去了新教和公教，而且看起来稍微更多一点的人是去了公教。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更大趋势的一部分。现在确实有很多负面的趋势，就是每一代人都比前一代人稍微更不重视宗教。但如果特别看美国公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比较，就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正在发生。所以现在在婴儿潮一代，也就是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人当中，一个人成为新教徒的可能性大约是成为公教徒的2倍。婴儿潮一代当中，21%是公教徒，而2倍于这个数字的42%是新教徒。在千禧一代当中，16%的人是公教徒，27%的人是新教徒。所以再说一次，新教徒还是多出了一大截。所以如果你有5个人，而且他们全都是基督徒，那大致上会是3位新教徒和2位公教徒。而在 Z 时代当中，我们看到的情况就非常有意思。首先，公教徒的比例看起来反而是在上升。这个时代当中有19%是公教徒，而千禧一代里是16%。与此同时，新教徒的比例几乎和这个数字相当。现在两者之间的差距是22:19。事实上，在2023年的数据里，虽然公平地说，那组数据看起来确实有点像偶然波动，但在那组数据中，回应调查的公教徒实际上更多。而且 ，Ryan Bergen 也做了一些很好的工作，提醒大家注意，2023年的数据里确实有一些奇怪的地方。我们其实也不太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民调就是会碰上一批比较特别的受访者。但看起来确实是这样，随着这种增长的出现，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这种变化多少有点偏向公教。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这不全是因为皈依，也可能有移民因素，也可能有人离开新教。但情况确实已经从原来新教对公教2:1变成了现在几乎1:1。再说一次，这还只是看基督徒人口内部的情况，但从数据中我们确实看到人们在转向宗教，转向基督教，也在转向公教。那么这就足以说全国范围内正在发生复兴吗？不，我觉得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我认为确实有一些令人振奋的迹象，显示我们可能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我认为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有一些小火苗已经燃起来了。这里我借用了，也多少有点改用了雅各书3章里的一句话。雅各在描述舌头所犯的罪时说，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他的意思是，小小的行为也能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不只是用在坏行为上，比如舌头的罪，也要用在好行为上，比如这些小规模的复兴。
good actions, like little revivals.
而且我很高兴看到，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里 ，Luis Perrotta 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就是如果我们过分强调全国性的趋势线，反而可能会错过地方社区里真实发生的变化。
Real changes on the ground in local communities.
而且正如他指出的那样，皈依人数增加两倍或三倍，就足以改变一所校园或一个堂区的构成。这可以增强他们对服务的投入，提高他们对默观与交谈的兴趣，也能增强他们建立一种不被功利主义拖累的文化的愿望。然后他还举出一些很好的历史例子，说明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重大的历史性震动时，它并不是从全国层面或整体文化层面开始的，而是从一个坚定投入的反文化群体开始的。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禁酒运动、废奴运动，还有民权运动。但他也举了道明会的例子。道明会起初只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运动，后来却改变了欧洲的面貌，而现在也许正在改变格林尼治村的面貌。所以我觉得有一点我们要记住，就是从某个层面上说，全国范围内到底有没有复兴，这当然是个重要问题，但它不是唯一重要的问题。你的心里，你的堂区里，你的社群里有没有复兴？如果有，那里面就可能发生很惊人的事。所以我想用一些有帮助的建议来做结，一方面是关于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另一方面是关于怎样培养这团火。所以首先，我们怎样才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可能听得出来，这句话出自《帖撒罗尼迦前书》5:19。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保罗给出这句话时更广的上下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非常留心的事。不过我非常相信一件事，就是当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你正应该在那时考虑怎样为艰难时期做准备。不要只是以为好日子会永远持续下去，所以要在夏天收集橡子。或者用罗耀拉的圣依纳爵的话说，就是在灵里安慰的时候，要记得灵里枯干的时候。当你在灵性上状况良好的时候，你要积累这类资源，好让你在情况变差的时候还能撑过去。所以认真想一想，这件事可能会在哪些方面脱轨，其实是很有帮助的。而且我们在这件事上确实可能犯很多错，我们有很多方式会妨碍这件事，也会把圣灵似乎正在点燃的那种复兴之火扑灭。如果我们不小心，就会用很多方式消灭圣灵的感动。其中一种方式，而且我不是特意要针对任何一个政党，就是要小心不要把这件事单单绑在某个政治运动上，因为围绕这件事的很多研究猜测和评论都在问，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党派性的。
Studies and speculation and commentary around this is wanting to say how much of this.
而好消息是，我们实际上看到无宗教归属者的比例正在下降，不管是在保守派、自由派还是无党派人士当中都是如此。这看起来并不只是一个政治运动。如果我们把宗教复兴绑在某一个政党、某一种意识形态或某一个社会项目上，不管那东西看起来多么好，我们最后都会给自己惹来麻烦。而且你只要看看数据，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所以在最近20次中期选举里，一路往回看到1946年，其中有18次都是如此，只有2次是例外，而且原因也相当清楚。一次是1998年，因为人们对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感到不满；另一次是2002年，因为9/11之后人们对 George W. Bush 的支持。在这两次里，总统所属的政党增加了一席，而在另外18次里，他们都失去了一席，而且往往失得相当厉害。我提这件事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原因。如果你把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绑到某个政党的战车上，你就一定会受政治变幻无常的影响，而政治本身就有这种内在的周期性。经常会有一个正处在上升期的政党说，啊哈，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就是未来，我们会永远是赢家。可是两年后、四年后，现实就会迎面打到他们脸上，然后另一个政党又会说同样的话，过几年现实也会打到他们脸上。事情就是这样反复发生。所以如果你把宗教，或者更广泛的说，把基督教绑到任何意识形态运动或任何政党上，从长远来看，我们都会为此付出代价。这并不是说你不能既关心政治又有宗教信仰，但我建议我们把这件事看得像其他很多事情一样。如果你在一个保龄球俱乐部里，你很认真对待自己的信仰，也能因为保龄球和宗教跟朋友建立联系，那很好。但如果你坚持认为一个人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或真正的宗教徒， 就必须加入你的保龄球联赛，那你就走得太远了。所以当然可以关心政治，但要有界限，而这些界限其实应该很简单。第一，在那些属于审慎判断的问题上，不要要求每个人都同意你。第二，在那些不只是审慎判断的问题上，要确保你听从的是教会，而不是你偏好的政党。如果你能守住这些原则，那你就去关心政治吧，但要把它控制在这样的界限里，就是即使别人和你在比如税收政策上的看法不同，他们仍然会觉得自己是被欢迎的。这就是我关于不要消灭这团火的一点提醒。同样的，我们也不要因为自己待人刻薄之类的原因去把它扑灭，这一点我们最后还会再回来讲。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说，我们该怎样把这火烧旺呢？只是不要把它扑灭，这还不够。显然不要把火扑灭，但我们怎样才能帮助把它扇成烈火呢？我想在这里看几个具体的例子。坦白说，这些都只是个案，但我觉得他们对我们还是有一些启发。对我们来说，第一，在《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里， Elizabeth Diaz 关注的其中一个人是 Amalari Pryor， 他是 Howard 的一名博士生。他是在疫情期间开始大学一年级的，他一直在抑郁和寻找归属群体这两方面挣扎。他从小是在没有宗教信仰也偏向不可知论的环境中长大的，后来通过朋友接触到了无宗派基督教，这就让他开始追问更深的问题，比如过一个好的生活是什么意思，行善是什么意思，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否合乎理性。接着这又把他带进了一连串更深入的探索，他开始阅读基督徒思想家的古代哲学著作，他开始看公教护教学者的 YouTube 视频，比如 Thomistic Institute 和 Taylor Marshall。 后来他搬到华盛顿，开始在圣奥古斯丁堂参加弥撒，那是一个由内战前获得自由的黑人公教徒建立的会众，而在那里他将在复活节守夜礼时被接纳进入教会。所以我讲他的故事就是想问，好，我们能从中得出什么呢？第一，护教学是有其位置的。我自己就是做护教学的，我总得顺带提一下这个。但第二点，那绝不是唯一的途径。这种邀请的文化先是很有效的把他带进了某种群体生活里，而且最初是在无宗派基督教里面，然后又推动他去问那些更深的问题。然后护教学可以填补那个空缺，但那个空缺并不会因为你走到陌生人面前说一句，嘿，你为什么不看无耻教皇党杂烩，就被激发出来想要填补。当然你真要这么做也可以，我不会介意。但如果你真的去和人建立友谊，大概会更有效。而且这是我们从牧者那里，从主教那里一再听到的一个主题，就是人们所回应的其中一样东西是那种孤独感。而当他们找到群体时，如果那个群体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就会让人开始去问，这是真的吗？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不是非此即彼，不是神学和护教学或者群体生活二选一，而是两者都要。这两者之间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人先被邀请进入某种生活当中，然后这会让他们提出比自己一个人时更深的问题。而圣路易斯总主教区的总主教 Rozensky 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那个地方最近也有非常显著的增长。他说，近年来有两个重大的社会变化彻底打乱了人对群体的感受，其中一个是科技，另一个是新冠疫情，而这让人变得更加孤立也更加孤单。我觉得他这话说得非常到位。他说，我们正在意识到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比如焦虑和抑郁，都是从这种孤立状态里产生出来的。我们知道焦虑和抑郁的比例已经大幅上升了，而他说，我觉得他这点也说得对，最孤独的一群人是18岁到30岁或者到35岁之间的人，而好几个教区都看到这个年龄层有很大的增长。所以你面对的是一些一直处在孤立和独处状态里的人，而我们能提供给他们的其中一样东西就是群体。我提这点是因为我并不是在说要把福传淡化或者把护教学淡化，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以前看过这个频道，你大概知道我并不赞成那样做，但我确实认为作为公教徒，我们常常把这件事想得太复杂了。我们会以为如果我要成为一个有效的福传者，我就必须能回答别人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其实不用，很多时候你只是需要邀请他们，你只需要出现，你只需要和他们做朋友，你需要陪伴他们，剩下的事神会做，即使你回答不了所有难题也是一样。而且你看，如果你是经常看这个节目的那种人，那我愿意大胆说一句，要是真的碰上那些难题，你大概本来就比一般人更会回答。 只是不要让你知识上的局限、你的焦虑或者你的自我拦阻你去冒这个险，向别人发出邀请。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也说，这正是我们在数据中看到的。在美国大约5300万成年公教徒当中，只有80%皈依者。所以就皈依这方面来说，我们做的还没有本来可以做到的那么好。而人们皈依的主要原因是婚姻，但还有其他原因，比如灵性上的满足、朋友还有家人，这些就是人们自己说的皈依原因。所以这也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方法，因为即使你回答不了每一个问题，你大概也可以送人一本好的灵修书，可以友善待人，可以让别人感觉自己是被欢迎的。而这些做法对于满足人们已经意识到的那些需要，不管是人的需要还是灵性的需要，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And that goes a long way towards meeting the needs, the human and spiritual needs that people have identified for.
另外，我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又看到了一些好消息。
As I was preparing this episode, I encountered some.
我一直听人说，在 OCI 以前叫 RCI 以及复活节首页里之后，会有很严重的流失，就是很多人辛辛苦苦走完整个过程，成为公教徒，结果第一年之后就消失了。但事实证明，乔治城大学的使徒工作应用研究中心大约在10年前就研究过这个问题，发现这种说法其实并不是真的。实际上，皈依信仰的人留存率相当高，他们更有可能去参加弥撒，而且即使过了很多年，压倒性多数的人仍然是公教徒。真正会发生的是，而且《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也有点提到这一点，就是人们确实会搬家。所以，如果你在 A 堂区参加 OCI， 同时你也正在准备结婚，并且就在那个堂区结了婚，那么你和你的配偶后来很可能会去别的地方安家，也可能会在另一个堂区生活。这样一来，从 A 堂区的角度看，你就像是消失了一样，所以他们也许就会想，哦，不，他们结婚之后就不见了。他们走完了整个进入教会的过程，然后就不再去弥撒了。但也许其实你已经成了 B 堂区里一位稳定参加弥撒而且深度投入的信徒，因为你和新婚配偶刚刚搬到那里一起生活。所以我看到的好消息是，留存率实际上比我原先以为的好得多。所以关于复活节守夜礼之后会大量流失的那种常见说法并不完全属实。不过既然复活节守夜礼就要到了，这正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你好好想一想，去邀请那些对公教感到好奇的人，或者特别是那些刚刚进入教会的人，帮助他们和群体建立更多联系。和他们一起喝咖啡，邀请他们参加一些活动，让他们感受到那种深厚的群体归属感。公教堂区往往都相当大，而我们通常也没有像一些新教大型教会那样的组织结构，所以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系统来帮助我们做这件事。我们只能自己站出来把这件事做起来。所以这就是我想给你的一点建议。不过我更想让圣保罗给出更好的劝勉，这就是我刚才答应要回头讲的那段经文。他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好的劝告，这是很好的劝勉，这是来自一位使徒的好命令。但这些也正是我们要建立健康文化、健康群体，并真正把复兴之火山旺所需要采取的步骤。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文化，就是我们活在喜乐里，不是彼此拆毁，而是真正怀着感恩的态度。我知道这话还押韵了，抱歉，是真正的感谢。如果我们不住的祷告，真正把这些活出来，不只是上网争论神学，而是真正委身于祷告的生活。如果你照着这些步骤去做，持守善美，同时禁戒各样的恶事，那我们就会看到非常惊人的增长。最后，我想留给你们两件事。第一，我真的很鼓励那些可能正在进入教会的你们，在下方评论里分享你们的故事，因为这真的会带来影响。听到你们这些正在进入教会的人分享，真的很鼓舞人。我知道这会让我很受鼓舞，我也知道这会让很多人都很受鼓舞。而且我知道，我和其他人都会为你们祷告。第二， 如果你有兴趣，我觉得看看教会的另一个面向也许会有帮助。因为就像我们看到有这么多年轻充满活力的人通过皈依进入教会一样，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年轻充满活力的人正在成为祭司。所以如果你有兴趣认真研究这些数据以及他们对教会未来意味着什么，你也许会喜欢我做的那期视频，讲的是美国年轻祭司的情况。这里是无耻教皇党杂会，我是 Joe Heschmeyer。愿神祝福你。
I'm Joe Heschmeyer. God bless you.